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彩虹姐姐希望借着每天短短的15分钟，可以和你天南地北的说故事，聊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鼓励你勇敢的度过每一个困难。今天你有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吗？赶快来小豆芽加油站，为你加油打气。在大海边有一个喜爱和平的国家，叫做伟人国。从伟人国的海边看过去，耸立着另一个祥和快乐的国家，是巨人国。这两国的国王一直是好朋友，所以人民生活得很幸福。由于两国相隔太远了，他们便经常用受过训练的小白鸽飞越大海传送讯息。有一天，伟人国的国王收到了一封信，他赶紧拆开信阅读内容。
啊，巨人国的国王去世了。
大家听到这个坏消息都非常难过，但是还有更让人吃惊的消息呢。继承巨人国的新国王年轻气盛，态度傲慢，竟然在信中做无理的要求。
我命令你们改掉伟人国的名字，因为只有我们巨人国才是最伟大的国家。限你们7天之内答应我，要不然我将派军舰攻打你们的国家。
伟人国的国王立刻召集全国最聪明的人一起想办法。有的人很生气说，
真可恶，欺人太甚嘛，我们也出兵打他们。
有的人胆小怕事就说，
哎呀，亲爱的国王啊，千万别惹他们生气，给自己找麻烦呀。
国王耐心地听取各种意见，最后有一位智者说的话打动了国王的心。他说，
国王啊，就算我们改名小人国，人民的生活还是同样幸福快乐嘛。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为国王开启一道门。
对呀，只要我的人民生活安乐，又何必在乎国家的名字呢？
于是他立刻提笔写下回信，告诉巨人国的新国王，他愿意更改国名。国王找来最好的小白鸽信差，把信绑在他的脚上说，
你必须在7天内到达巨人国，要快去。
小白鸽点点头，鼓动着翅膀飞向天空。第一天他只在途中稍微停留吃点东西，总算在天黑前飞到了海边。第二天一大早，小白鸽精神饱满地向大海出发，海上却逐渐吹起狂风。
糟糕，暴风雨来了。
小白鸽奋力抵抗强风雷雨，冰雹像石头一样打来，它痛得掉落海里，幸好它爬上一根漂流的树枝，才救了自己一命。第三天早上，总算暴风雨过去了，小白鸽赶在黄昏前抵达巨人国的海岸，却看到奇怪的景象。
咦，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士兵、大炮还有军舰呢？
小白鸽的心里很着急。第四天，他必须飞越高山，一座又一座的山峰从脚下滑过，好像永无止境。他觉得又冷又饿，多么想停下来休息，可是每座山顶都有积雪。小白鸽只好拍动翅膀 不停地向前飞，飞了一整夜都没有休息。到了第五天早上，已经累得头昏眼花了。小白鸽虚弱地向下飞，没一会儿就昏倒在草地上。有一对牧童小兄妹正在河边放牛，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小白鸽。牧童妹妹抱起小白鸽，轻轻地抚摸它，小白鸽慢慢地醒过来。牧童兄妹喂小白鸽吃面包，喝泉水，然后带它一起回家。第六天早上，小白鸽怀着感谢的心，依依不舍地离开牧童兄妹，展翅飞向巨人国的森林。小白鸽说，
趁着还有体力，我要多赶一些路。
它专心地拍动翅膀，忘了注意四周的动静。突然间，来了一阵怪风和尖锐的声音，小白鸽吓得大叫，
糟了，是老鹰！
一只大老鹰俯冲而下，伸出锐利的爪子，往小白鸽直扑过去。小白鸽转身逃开，躲进了树林里。虽然肩膀被抓伤，但是它不顾伤口的疼痛，继续往前飞。当小白鸽正庆幸，
阿信，阿信，差点成了老鹰的点心。
但现在在阴暗的树林里，忽然冒出了两名凶恶的猎人，指着他大叫，
哦，快快，一只鸽子。
猎人们拿起弓箭，狠狠地向他射去。这一次小白鸽躲得很快，箭尖擦过翅膀，只掉了几根羽毛。小白鸽勇猛地钻进了树林里，继续向前飞。他告诉自己，
现在我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了。
小白鸽飞得又饿又累，终于凭着惊人的毅力，在第七天的黄昏抵达了巨人国的王宫。这时新国王已经准备下令全面攻打伟人国了。突然新国王发现小白鸽倒在窗台上，吃惊地说，
咦，这是我最喜欢的那只小白鸽，它怎么伤了这么严重？
国王取下信件后，立刻派人仔细照顾小白鸽。看完信后，国王感动地流泪说，
唉，我真是一个傻瓜，伟人国是对的，只要老百姓快乐，又何必在乎名字呢？他们愿意更改国名，避免两国人民死伤，来换取和平，真是值得尊敬啊。
新国王传令不再打仗，并邀请伟人国的国王来玩，两国继续做永久的好朋友。为了赞扬小白鸽的表现，巨人国在国旗上多加了一只白鸽的画像。当旗帜随风飘时，那只白鸽就像一位飞翔的小天使，传送着和平的可贵。这只小白鸽真是不负众望，忠心尽责地完成了艰巨的使命，结果为两个国家带来了和平。和平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百姓能得到最大的幸福快乐，那么牺牲一点点的头衔就算不得什么，这是一位领导者的智慧和气度的表现。同样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一样适用。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道，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原本属于罪人的性格中，是不容别人欺负我、侮辱我，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就要起来抗议，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这是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当我们与神和好后，成为神的儿女，这时上帝便把一个更宝贵的生命特质放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依靠并相信上帝全能的权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愤愤不平的心，等候上帝公平的审判。因此我们学习不自己伸冤，不用自己的方法去复仇，去讨回我们认为受损的公道。就像故事中的伟人国的国王一样，他认为百姓的幸福快乐比面子更重要。如果伟人国国王觉得这个是羞辱，就发动战争，请问最后谁会赢了呢？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无辜的老百姓又要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样的代价是惨痛不划算的。在生活中，有时对于别人的羞辱或欺负， 我们固然会生气，但是要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爸爸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向他祷告，祈求他的帮助，同时也求他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够宽大。这么容易就被激动而失去平安的心，实在是不划算的。另外一点，羞辱是一种感受，它会时常地提醒我们要起来复仇，也要让对方难堪得到报应，或者要加倍讨回所失去的。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会怎么面对。我们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前所受的侮辱，他被吐口水，被刮巴掌，被鞭打，被人用尖刺的荆棘扎在头上，受尽一切的羞辱。然而他一句话也不说，如同羊被牵到宰杀的地方，也不哀鸣。耶稣没有犯罪，只因他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而被钉十字架。小朋友，你我所受的欺负有超过主所受的严重和可怕吗？然而我们的主耶稣甘愿把世人所有的罪和过错全背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而我们因着他所受的鞭伤得到医治，因为他所受的刑罚得到平安。当我们想到主为我们所受的，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时主耶稣已经安慰了我们所受的一切伤害，使我们渐渐学习饶恕那对我们不好的人。饶恕人就是宽待自己，把自己从苦毒的监牢里释放出来。当你的心自由了，你就得到平安，也能与人和睦了。这时主耶稣也会为你鼓掌，称赞你是个好孩子，是个有智慧的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